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认识教会纪律。我们已经探讨了你要认识到参与教会的纪律惩戒是你的工作，以及在执行纪律惩戒之前的一些预备，你的工作地点和你的工作描述。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六讲，与人同工，就是与他人一起参与纪律惩戒的过程。执行教会纪律惩戒常常会使两个原则出现明显的矛盾之处。第一个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建议，那你说罪或者争端的知情人范围呢，要尽可能的小。我们思想圣经当中所有关于传舌的警告，就会知道它会破坏关系，使矛盾不断恶化。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的真进便止息。因此箴言明确说道，往来传舌的不可与他结交。新约将传舌描述成堕落之人的一个特征，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要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那第二个原则是指箴言也告诉我们，求助于多位谋士，因为他们都有智慧。无智谋，民就败落；谋士多，人便安居。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士众多，所谋乃成。所以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纠正的过程当中，我们当如何智慧地寻求他人的帮助。而一个更重要利益攸关的问题是，我们要知道在执行教会纪律的过程中，如何智慧地邀请他人参与进来。在指出某人的罪之前，我们该如何征求别人的建议，我们如何带两三个人来，应该何时以及如何让长老们参与进来。当向全体会众公开某件事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那这一课的目的就是回答上述这些问题。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想与一位郭弟兄认真地谈一谈，因为我觉得他对我不太友好，但我不确定自己的动机是否正确，所以我先咨询约翰，我是否应该这么做。我没有告诉约翰太多的细节，只说郭弟兄得罪了我，让我很烦。我不太确定咨询约翰是否正确，但他给出的建议非常好。他说，如果你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服侍郭弟兄，那就去找他。这就是事先咨询别人的益处，你可以得到很棒的建议。但是你总是应该这么做吗？关于这个问题呢，最棒的回答是，有的时候应该，有的时候不应该。但这样的回答呢，太过宽泛，只是因为惧怕，所以你先不和相关的人谈，这么做可能并不明智。我们当惧怕神，而不是惧怕人。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希望别人也轻看得罪我们的人，这就是传舌。 有时候我们先跟别人谈，是因为我们怀疑自己的动机是否正确，并且希望得到纠正，或者因为这种对话无论如何都会影响教会的合一。这些也许是先咨询别人的好理由，然而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智慧和谨慎地咨询他人。我知道约翰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因为我知道他爱我，他也爱郭弟兄，而我的批评不会破坏他对郭弟兄的爱和信任。此外，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细节，没有告诉他郭弟兄到底做了什么。最后，我知道约翰是一个灵命成熟的弟兄，他其实是位长老。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的主观判断，我也可能会出错。如刚才所说的，传舌会离间密友，而且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如果我说的过于详细，或者约翰私下也会对郭弟兄感到非常失望，那么我对郭弟兄的评论可能会让约翰十分认同，进而影响到他对郭弟兄的看法。那如何带一两个人来呢？我认为假设我们要按照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中推荐的流程进行，那么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需要带一两个人来的时候。你需要找的是灵命成熟的人，你希望对方了解并深爱着你需要对峙的那个人，你只需要提供一些信息以便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为了帮助别人做到公正，最好只告诉他们事实，而不是你对事实的解释。同样的，你应该避免评价人们内心的动机。当然，无论你是一对一的交谈还是与多人交谈，都应该如此。比如说他在全组人面前对我大发雷霆，和另外一种说法，他对我大发雷霆因为他想让我在全组人面前丢脸，那这两种表达是有区别的。带一两个人来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完全相信自己，承认我们非常容易犯罪是成为基督徒的一个要素。我们对真理和公义的渴望应当超过我当然正确的感觉。除非你希望有一两个人来改变你的看法并邀请他们参与进来，否则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开始这个过程。这是带一两个人来。那么长老的参与呢？如果你要带一两个人来参与对峙，那么不一定非长老不可。事实上，长老不是理想的参与者。理想的情况是，你要指出其罪的人是稳定参加教会生活的会众，他周围有很多人了解他、爱他的人。如果你们都在同一个小组聚会，那么你可以邀请其他的小组成员和组长参与。假如罪的问题在这一步就解决了，那就太好了。这个小组会更加稳定持久，更有爱心，更多经历到合一。但如果教会里很少有人了解到你要面质的那个人，那么在第二轮面质中最好请一位长老或者牧师参与其中。这么做一是为了慎重起见，二是考虑到当事人可能会对某位长老有额外的信任。在指出罪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和其他一两个人受阻，那么你当然应该寻求长老的帮助。神已经设立长老或牧师监督教会，为要教导、警告和训诫人。他们是牧人，要为他们所照管的每只羊向神交账。作为牧人，他们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去寻找那从99只羊中走散的一只，所以你需要他们的参与。我们教会 只在教会的集体大会上讨论妓女惩戒的问题。通常情况下，长老们将有关妓女惩戒的事宜通报全体会众。没错，马太福音十八章中没有说妓女惩戒还需要长老经手，但是如果我们脱离圣经中有关长老们负责监督全教会的经文来单独理解马太福音十八章，并不合宜。既然他们负责监督整个教会，也就拥有了权柄，也最有能力知道是否将某个妓女惩戒的案例告知会众，以及如何告知。所有这些都说明，如果你已经参与了妓女惩戒过程的预备阶段，那么现在你可以跟随长老的带领，通知全体会众注意到这一情况。比如说，长老们能最好的决定要告诉会众多少细节，而会众也可以在私下的谈话中参考长老们的公开指示。牧师们应该告诉会众多少细节呢？总的来说，我鼓励牧师们说出罪的种类，还可能包括一小部分的细节，而且只能是那些可以证实的、没有争议的细节，无需在公开场合详细说明当事人犯罪的整个过程。就像刚才所说的，最好也不要给出自己的解释。如果教会领袖没有无可辩驳的事实，就不应该把事件告诉会众。还记得吗？保罗曾提醒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他还警告我们，罪人暗中所行的恶事连提都不可。鉴于上述原因，我们需要将对细节的讨论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如果你没有参与到妓女惩戒的过程中，该怎么办呢？当长老将事件告知全会众的时候，你才第一次听说。这之后，你会和其他成员讨论这个妓女惩戒的案例吗？我想说，只要一笔带过就可。你可以为相关人员祷告，可以向一个肢体简单提及你对此十分痛心。但如果你与他人详细的讨论这件事情，那么很难想象你有何目的。对于当事人所犯的罪，会众当然应当得到提醒，而在妓女惩戒的背景下公开的指出这个罪，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不久之前，我们的长老们通知教会，一个男人为了另外一个女人抛弃了他的妻子跟孩子。过了几天，我遇见一位弟兄，他是我们负责门训的一个年轻弟兄。下车之前，他提到了这个妓女惩戒案例。他告诉我，整整一周他的心情都因为这件事相当沉重，而且无法自拔。因此我们停下车来一起祷告，愿神安慰那位妻子和他的孩子，愿那个男人悔改，愿长老们有带领的智慧，愿神保守教会免受罪和分裂的困扰。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交流。那最后，如果你不同意长老们关于妓女惩戒的建议，你会怎么做呢？通常情况下，我想说的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违背牧师们的建议，尤其是你有理由相信他们比你更了解情况的时候，圣经吩咐你要依从他们。你应当已经意识到，这些人是神赐给你的，只要你是他们所牧养的教会会众，他们就可以引导你遵行圣经所吩咐的。如果你只在你认同的事情上跟随长老们，你能说自己真的在跟随他们吗？虽然这么说，但他们监督你的权柄却不是终极的，终极的权柄在乎神。在最后审判的日子，神会要求你说明你是如何在长老们告诉你教会的每一件事上使用自己的投票权的。神会问 你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去行了吗？你忠心吗？不难想象，在最后的审判大日，有时神会证明依从他派来管理我们的人的决定是正确的，有时神也会证明我们用良心来投票反对那些辖制我们的人的决定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必须向神求智慧，然后凭信心而行。人们赞扬马丁路德是因为他强调良心的功用，那事实上我认为我们赞扬他是因为他坚决捍卫的事情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光凭良心行事，好像这是一张可以让你免于牢狱之灾的通行证，那是不够的。良心不能让你为自己可能做出的任何错误决定提供借口，是否站在正确的一边也很重要。圣经是我们最可靠的指南，可以让我们行事正确，但耶稣还赐下了牧师或长老们来引导我们依照圣经而行。最后，教会纪律惩戒是整个教会范围内的事工，它从讲台上的讲道开始，这道从圣经而来，并对我们错误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予以纠正。正如我们用诗篇、赞美诗和灵歌彼此对说，也彼此唱出神的话语时，纪律惩戒仍在继续。我们的感受和情绪是多么容易迷失呀，而这正是通过唱诗来纠正的。主日敬拜结束之后，纪律惩戒会借着我们彼此间的相交持续一整周。当我们照着神的话彼此劝勉、教导、警戒、劝诫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教会若不执行纪律惩戒，就会影响到讲道者呼吁罪人悔改，削弱会众对基督权柄的信心，也不利于教会接受强大的改变生命的福音以及呼召人圣洁。19世纪著名的神学家达格曾经说过，当纪律离开教会的时候，基督也随之离开了。所以神说他的管教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你可以想象，到那时候你看到的不是一望无际的成熟果子，而是大水滚滚江河滔滔的平安和公义，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它应该是这样的，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和睦共处，追求圣洁，并且接受纪律的训练。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在认识教会纪律的第六讲，就是与人同工，我们与他人一起参与纪律惩戒的过程。那我就要告诉唐曼跟喜乐一个好消息，就是在参与纪律惩戒的过程当中，你并不孤单。其实你应该，你也可以与他人一起同工。
对，对，我觉得这个惩戒的问题本来就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你也不可能一个人去执行的。坦白的说，尤其是在教会这样子一个制度里面，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给别人发薪水的一个机构嘛，所以不涉及到什么经济利益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个利益方面的东西，所以你在惩戒起来更加需要大家齐心合力来去共同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课程它是给到我们特别多的提醒，还有很多这个建议呢都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我一边看一边觉得很惊讶。
哦，
就是
我也是，
对，平常都是很多忽略的。
啊，比如说有哪些呢？
你比如说他说那个事先征询的建议，
对，
就当你在成绩的时候你要向别人去征询，那这里面就出来一个向谁去征询意见的东西了，这个是需要慎重的。
对，
他这个课程里面给到的是建议去找一个对那个当事人也很爱的人，也很爱的弟兄姊妹。那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很好啊。比如说我跟张凡之间我们俩有了问题，张凡伤害了我，那我要去找这个张凡去对质。
糟糕，没有爱我的人。
找罗喜乐吗？
对、
啊，找罗喜乐吗？
对、
啊、
罗喜乐很爱张凡，所以我要去找那个罗喜乐。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建议啊。但是我会思考到一个，还可能或者说是应该再去找一个他能够站在中立客观的立场上的一个人。
嗯，明白。
那这样一个人，他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是比较德高望重的，或者说他是一个在对方就是这个当事人看来也是比较尊重的这样一位人。那么我觉得征询这件事情确实值得思考，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思考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在征询别人意见的时候你要最大限度的保留细节，我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
对、
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特别难以做到，说我去征询一个人意见我该怎么去处理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不告诉对方细节过程。你知道吗，其实我是遇到的，我想去征询别人这个我怎么去处理怎么去面对的时候，对方一定会问我是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个怎么发生的、
对，
这个过程里面你们发生什么那个争执了，
不知不觉的就把细节爆出来了。
没错，你不知不觉你就会把整个的过程告诉给对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难的、因为就算是你不想去说对方也会去追问细节，如果对方追问细节你不说，你会觉得我都要遵循别人的意见我还不告诉别人，你都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所以我觉得这个呢确实是需要好好的去思量。那我就在想呢，既然是这个课程他给的这个意见我是接受的啊、那我怎么去告诉别人细节呢？可能我需要告诉一些细节，但是还有一些细节可能我还是仍然需要保留的。
对
对，我要取舍，这个取舍过程可能是有点艰难。
对，唐曼讲的这一点也是我在学习这课里面也是触动比较深的，
就是事先征询。
对对，也解决了我曾经的一些疑惑。因为我曾经就是也有参与过纪律问题、然后当时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该问谁呢，该邀请谁进来
参与
参与呢，我很困惑也很迷茫。但是在这一课里面呢，他就是这些都讲得很清楚啊，应该怎么样咨询别人的意见，要不要咨询别人的意见。他讲了一个就是咨询别人的一个理由，我觉得这个理由也是很好的理由。他就说咨询的好理由是检查自己的动机是否正确，或者是这样的对话无论如何都会影响教会的合一，这是很好的理由。因为你咨询别人你不确定自己的动机是怎么样啊，你去咨询一下也帮助自己去反思自己的动机，有时候自己的动机其实也不清楚，也可能会带有一些其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动机。比如说他得罪我了，我很生气，我这个气不过我就要跟他说一下，就理论一下。这也是动机之一。这里就提醒我们要反思了。对，作者也提醒我们有的应该去咨询，有的不应该。
对，所以就是这也提醒我们自己作为其中的一个当事人，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客观中立。在很多时候就特别是 我作为一个当事人，我都是感觉我自己是被大大的伤害了。
嗯，
我处在这个情绪当中，其实特别难保持一个客观中立。还有包括除了征询之外，我邀请别人就是参与到这个惩戒的一个过程，那我得需要去告诉这个参与的人整个的这个事实吧，这个过程吧。
嗯，
那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作者他建议说，我们只讲事实，不要去评价。
对。对嗯，
我就觉得当一个人你处在情绪当中的时候，你是很难不去评价的。我知道我自己，比如说我在看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就在想回顾我自己在曾经的一些经历，我发现其实我在情绪当中的时候，我真的很难做到我不去评价，因为我是带着情绪嘛，我一定会一边讲一边发表我的意见。
嗯，所以就要冷静下来才去。
没错。
对
对，是的，就是当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确实我们需要先回到神面前，先让自己冷静了，然后我再去处理，我再去找人参与的过程当中，我才能够保持一个客观中立。
嗯，是。
嗯，对，
他这里面无论说是咨询别人意见，还是说我们带一两个人来，他的意思是说你是否有可能因为咨询，因为邀请了别人的参与，让你的想法被改变。
嗯，
如果你的想法是不可以被改变的，是不可能被改变的，其实你还没有做好开始这件事的准备。
对，
就是你要带着一个开放的心去咨询，去邀请以及推进这个进程，还是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的委屈。
嗯，
其实你是想把这件事情给弄清楚，让你们彼此和好，挽回和督促彼此的悔改。
嗯，对，在当中也要真的是避免自己成为一个传舌的人。
对对对，
嗯，是
是。好，那今天这一课呢就非常的重要了，就是我们在纪律惩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应该，当然我们也可以与他人一起参与纪律惩戒的过程，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听节目的朋友呢，在教会当中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可以采纳讲义这课程当中的建议，我们有好的执行。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亲爱的主内领宝们，你是否有过一段时间激情的火热，祷告受感动，读经觉感天，听到有力量，事事都亨通。其实你我都明白，这是圣灵的感动，要让我们与主亲近，唱起诗意敬拜神。快看耶稣笑了，撒旦怒了。弟兄姐妹啊，我们的灵虽远矣，肉体却软弱了。换精心，换刚强，别软弱，别懒惰，让撒旦再控制你和我，别让阿爸的心再焦急了。靠主胜过撒旦一切的计谋，与主同享福乐同罪荣。